现在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先给大家再一次致歉，今天中午我们沟通出现了问题，还没有进行那个传福音的课程。我们从下周开始，感谢主，小组的时间也是很棒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小组里也有很多得着。今天我的分享的信息名字叫做"你在神的安息里吗"。我们今天要讲关于什么是神的安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安息里？我再次问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神的安息里吗？有信心的人比较少。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忙吗？这个是人很多。你累吗？看来又忙又累的人是最多的。OK， 但是我在大家又忙又累，我再问大家，你有安息吗？你在安息里吗？是不是很矛盾？大家觉得？我再问大家，你在安息里吗？你如果你又忙又累的话，有没有在安息里？或者我大家不喜欢听"忙"这个字，因为那"忙"这个字写出来就是，心死，对不对？心就亡掉，心就死亡了，所以是一个很不好的词。那我们大家过得充实吗？很充实，对不对？在充实里头有没有安息？我问那些正面的问题，基本没有人回答。问那些负面的，很忙吗？很累吗？大家声音都是异口同声的回答，又忙又累。我相信大家说的都是从心里的，因为在主里头，我们没有必要撒谎，对不对？如果在公司的话，老板问你，你很忙很累吗？你肯定是说没有问题。在学校，老师问我们也不能够讲。像我们那个传道人也是不能够讲又忙又累的，被要做什么的话，我们也是第一个选择顺服。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凭我们的这个我们只讲诚实话就好了。大家都很忙很累，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很理解。无论是你是做学生的，你还是在这里工作的，我们都面临我们个人的课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在每天都非常多。或许因为工作，或许是因为照看我们的家庭，或者是因为我们繁忙的学业，还有学生的话，或许还有要打一些零工，然后还预备要就职的问题，也说不定。每个人我们的这个预定的行程的这个行程表都非常的满，我相信这是在或许不只是日本，在这个现代社会里，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在我们要强调的是，基督徒我们。这些情况和基督徒以外的这些非基督徒的这些人，在这个客观的条件上是没有区别的，大家都很忙，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很忙，基督徒也很忙，或者是也很累。但是我在这里从今天的这个信息里头，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明白何为在神里面的安息，然后安息日对我们意味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做守好安息日？我们应不应该守安息日？或者是如果要守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守安息日？怎么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是今天主要跟大家要分享的。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把今天的事情交在主的手里。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蒙了你的恩典，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繁忙的社会里，主啊，你的儿女同样我们也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唯一不能够丢掉的就是在你里面的安息。愿主亲自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愿主的灵亲自来运行，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你来使用你的器皿。主啊，透过仆人的口，主啊，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明白清楚。愿你的话语，主啊，充满能力的话语，主啊，进入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从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我们的信仰生活将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你的真道。谢谢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主耶稣你亲自来带领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刚才提到了安息，我今天预备了很多，这个大家看周报就会发现大纲也比较长，大纲里面好几项，每一项后面都有相关的经文。或许我们在途中会翻圣经，这也是查阅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看大家平时对圣经熟悉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另外一个更现实的是，我讲到这个忙不忙累不累，现在这个时间正是最困的时候，我让大家翻一翻圣经的话，或许你就不会睡了，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容易犯困。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安息日？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小组里面查的圣经里的十诫，我们查到十诫里面，其中有一诫是要守安息日。当时我问大家，问了好几次，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守安息日？所以我的问题里面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大家明不明白安息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或许大家觉得很荒谬，因为我们已经在教会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当我查到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些吃惊，也是我之前学习准备的不足。我查到的一些资料是让我很吃惊，因为安息日在圣经里它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高，是我们平时大概忽略了的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那么什么是神的安息日？圣经里又是怎么说的？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你在神的安息里吗？这个安息日是和安息息相关的。在圣经里，主要在旧约里，主要它是以安息日这样的一个形式表达出来的。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我搜了这个关键词，我看它在哪些经文里有出现。我搜到这个，比如说天国这个词，天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的盼望，是非常中心的词。我搜到天国，搜一下天国，大概整个圣经里头加上旧约和新约的话，有38节的经文出现了天国这个词。然后后来我又搜了一下，比如敬拜，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词出现了大概95次，95节经文。我又搜了一下信心，也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东西，有96节的经文里面带着信心这个词。后来我就输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安息日，我把这三个字输进去的时候，出来的是135节经文，而且不只是一个词，有的是有2次、3次出现的，所以加起来大概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概会有次数大概可能不下200次，我猜。这么一个重要的概念，神透过圣经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的重视程度有多少？我想今天也是请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放下这样一个问号：我自己对安息日理解有多少，重视有多少？我今后要怎么做？请大家带着这样的一种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听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神常常是通过重复一些重要的概念告诉我们这些概念它的重要性。安息日有135节经文都出现了它。那什么是安息日？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在创世纪里就已经出现了安息日这个词。或许说没有说这个出现了安息日这个词，我们看这个圣经的出现了有安息这个词，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刚开始，1节到3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出现了安息这个词，这是后来在十诫里面出现安息，也是指的同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有这个安息日，在圣经的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个关于安息的这样一个概念，叫做第七日。我们看到创世纪里提到这个第七日，我在问大家的时候，我说我们有没有在守安息日？大家说我有在守啊，每周日不是都有过来吗？我们中国人的概念是属于星期日，然后前面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概念，就是星期日是星期七，对不对？我们会认为它是第七天，其实这是一个大家一种误区。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读圣经就会知道，这个安息日它是一周中的第七天，但是它不是周日，而是周六，对不对？周六是一周的第七天，实际上来讲。那这边讲到是创世纪里提到的就是第七日要分别为圣，是要休息的，什么都不做。我们再看十诫里头又出现了关于安息日的教导，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20章的8到11节讲到了关于安息日的教导，我读给大家。第8节到第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在十诫里面提到的。要明白十诫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十诫是整个律法的核心，律法又是旧约的核心，或者叫整本圣经的神学的核心，都在这个十诫上面。十诫它的带出来的原则，直到如今我们还在适用。它不光是停留在旧约里头，到了新约，主耶稣也同样提到了十诫里面的这些教导，而且他把它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到了今日，我们还是要在很重视十诫，因为它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身份、一个 identity 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教导。这里面有一条分别出来是讲的安息日，大家可见它的重要性是何等的大。这边告诉我们说，一切工都不可做。我们同样的出埃及记，我们再往后翻，翻到31章的13到16节。31章的第13到第16节，他是这么说的：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与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耶和华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很惊悚，有没有很害怕？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有多少人要判死刑的呀？我们教会有没有人要判死刑？开玩笑的，感谢主，恩典的时代，我们不像过去的律法的。在过去律法，大家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律法。不守安息的日的人要从以色列人中间要剪除。大家看到它的意义在哪？就在于守安息日是判断他是不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或者说只要是以色列人就应当守安息日，不守的话他就是在神看来他是没有被拣选、没有得救的盼望，他是属于外邦人，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一个，是要从这个民中剪出来的。但这现实来讲，这就是死刑，但可能被石头打死。我们知道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是以身试法，在安息日里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不是去捡柴，是不是后来就被人举报了，就是说他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个人就被他以身试法嘛。所以神常常也是这样用一个例子，像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妥当，杀一儆百，或者叫也不能叫杀鸡 给猴看，就是说在神颁布一个律法的这个人是一种亵渎的 一种心态，神讲的话当作耳旁风，那以身试法，他做了安息日明规定不能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个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教规，神在圣经里也没有写说礼拜日不来聚会的话要被石头打死，我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读到这段就是很让人觉得很恐怖，或者就让我们很紧张的这样一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守安息日在神的眼里看来是多么的重要，他多么的希望他的选民、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可以来守这一天。我们过后会看到为什么安息日这么的重要，神这么的看重。我们看这个下一项这个大纲里面下面讲到犹太人的这个礼拜日，安息日是犹太人的礼拜日。我们读一点经文，利未记的19章的第30节，就是出埃及记后面的一本书。利未记的19章的第30节，19章的第30节比较短，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要守我的安息日，要敬我的圣所。我们再往后翻，翻到23章24节。 这边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边是讲的提到了要有盛会，还要献祭给耶和华。这在放到现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献赞美的祭、敬拜的祭给神，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聚会，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形式。这对犹太人来讲，从刚开始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礼拜日。我们知道犹太人刚开始他是有帐幕，后来到了这个王政时代呢，就有神殿被建立起来。可是神殿呢，经历了两次的这个战争之后，它都被毁掉了。我们知道在主后的70年，这个当时犹太人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区，巴勒斯坦地区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然后他们有反这个叛乱的势力，在罗马看来他们是叛乱，他们是民族独立的运动，然后发动了一个独立的战争之后呢，后来被镇压，就连带的这个神殿呢也被罗马人放了一把火，就把神殿给烧掉毁掉了。从那之后犹太人就没有在神殿了，直到现在我们如果去以色列的话，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们都知道去以色列的话，圣殿的整体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唯一留下来的是一堵那个西墙，我们都知道这叫库墙，很高的，很壮观的。我们从那个墙的这个样子还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当时他的神殿多么的宏伟。犹太人来讲，他们后来被分散到这个被这个巴比伦掳到了巴比伦帝国去，在那里呢，他们已经从那里是一个转折点。以色列人、犹太人之前一直在拜偶像，可是从那之后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他们也没有神殿可以到神殿里头去敬拜神，因为在外国，他们后来就产生了一个他们聚会的地方叫做会堂。那读到新约都知道，这个耶稣也是进会堂去教的，后来保罗那些使徒们去传道，他们第一个也是进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会堂就是他们就像我们说的教会一样，是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会集体聚到这个会堂里面读什么？读妥拉。什么是妥拉？就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或者叫律法，或者叫摩西的律法，他们会来这个照着顺序来读这个，这是他们每周要做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讲，直到现在这个安息日还是他们的一个礼拜日。当然他们不像我们这么轻松，我们可以来可以吃可以喝可以很开心，他们有很多有这个规定，是不是在安息日有许许多的事情不可以做，甚至比如说连生火做饭都是不可以的。他们也是很严格在守这个，这是犹太人，对他们来讲是礼拜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可是放到现在的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安息日是什么？我刚才讲到我们有没有在守安息日，刚开始大家没有明白我要问的意思，其实我要问想要问的是，这个安息日照着原意来讲它是一周的第几天，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它是其实是讲的周六，说这个第七天，大家都以为是这个星期日，其实是星期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在守安息日，后来等我讲完之后他说，没有我们没有在守安息日，因为是周六嘛。当然有的教会是在周六有这样的礼拜日，有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周日。那这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那我们就没有在守安息日了。但是呢，我想讲的是我们现在守的这个礼拜日是从属灵的意义上在守安息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没有照着字面在守这个礼拜日，这个礼拜六这样的一个安息日，犹太人一样。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来讲，每周的礼拜日这个主日，就像犹太人来讲这个安息日是一样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圣经里有许许多的教导，从起初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礼拜日这个主日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主日是这个一周的第几天？第几天？我刚白讲了，第一天，第一天，对不对？周日是第一天，大家看那个日历会看到周日是放在最左边的，对不对？想起来没有？最右边是一个，也是一个红色的，左边也是个红色的。最右边是周六，这是一周的第七天。周日是一周的第一天，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日。马太福音的28章的第一节，我请大家翻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的第一节。 这边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大家看到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好几个玛利亚在圣经里头大家都知道，他们来看坟墓，这是讲他们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在这个时候后来他们 会有怎样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现在守主日守礼拜日就是要纪念主耶稣的复活。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在把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的主日守为圣日，分别出来的。我们这样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个什么叫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怎样的，对我们来基督徒来讲所谓的带引号的这个安息日又是怎样的，这是我们脑子里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何为安息日？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安息日在圣经里它的地位非常的高，在神的眼里看来非常的重要。第二大点我们要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要守，我看的这个安息日是带引号的，为什么也要守主日或者叫，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并没有照字面的意思去守安息日，因为我们的现在所守的主日呢是是一周的第一天而不是第七天。为什么我们要守？我们 先看第一个，因为这是神的诫命，这个不用翻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里面记载的十诫中的一诫就是当守安息日，分别为圣，什么工都不可做。它的属灵的意义到如今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我们这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十诫也是给我们的诫，不光是给当时的犹太人。神的诫命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神为什么这么要求？具体来讲，我们守主日的意义在哪？下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请看第一个，第一个是得到休息。大家有没有觉得来教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有没有觉得来教会，如果我说来教会的第一个意义是要休息，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在说谎？是大家觉得来教会是怎样一种心态来的教会？是大家觉得好像不得不来，像一种义务一样，因为是基督徒嘛，不来的话会被别人说的。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催一些人，大家为什么上周没有来等等，我是关心大家，不要误会我好像硬要拉你来教会。有些人觉得来教会之后可能有很多服事要做，还不如在家待得轻松。为什么说是他是休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休息，我们的人是怎么构成的？我们是有灵有魂有体，有人会是分成两部分，有灵和体，他把灵和魂 归成一体，这都不要紧。我们说有灵魂体，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人的休息要这三方面都得到休息，我们灵也要休息，魂也要休息，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休息。我们看到这灵魂体三个是不能够把它完全分割出来的，它是息息相关，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来到教会，我想一个是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平时的工作来这里，因为都是弟兄姐妹，我可以以更轻松的心态来这里享受主里的团这个聚会，这是我们可以得到身体上的休息，精神上的放松，我们的情感也可以在这里得到梳理，得到整理。最重要的是我们和神有一个沟通的时候，我们来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的灵会再一次得到圣灵的更新，这是我们灵得到的休息。所以来到主日，来到教会守主日的话，我们灵魂体都要得到休息，这是它的第一个意义，这是为什么要守主日。下面一个是敬拜，这是主日里面怎么讲一个会叫最中心的一个意义。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大家翻到利未记的第23章的第三节，这边说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盛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第四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盛会的。那是这些在后面讲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在安息日要有这个盛会，像我们现在在主日里我们有聚会来到神的面前，是要来敬拜神，把我们的神放在至高的位置上，尊主为圣。我们要记得他，神是我们生命中，他是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一切。这一点我们讲来讲去，大家不要以为讲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好像讲的已经耳朵听出茧子来了。大家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要把他是一个绝对的中心，是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的这个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宝座，就是这个中心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中心不是神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出了问题。每次来到主日的话，我们再次确认我们的生命当中谁坐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上，是神还是我自己，还是其他的人，还是其他的物，其他的都不可以，只有神才可以坐在这个宝座上。要敬拜他，把他推崇到至高的他该坐的位置上，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也是我们主日里最最核心的一个意义，是要敬拜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守主日的一个原因。下面一个原因是要纪念神的救恩。我们只要一读圣经，马上就明白。大家看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的二十三节，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的二十三节是这么讲的。大家知道这边这个十六章是出现在这个在出埃及记里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大家知道吗？在前面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怎样？刚刚出埃及，对不对？刚刚过了红海，然后呢，逃出了为奴之地，逃出了埃及。在这个十六章这边讲到了，提到了安息日。二十三节这么说，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这边提到了说，明天是安息日，是要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这是在他们出埃及记之后，出埃及之后得救之后，这边摩西强调的一点，说要守安息日。我们再往后看一下，这个申命记的五章十五节，我们今天翻的基本上都是摩西五经，大家发现没有？申命记的五章的第十五节，申命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第二次在强调的这个律法，这个教导强调第二次，所以申命记呢就是重申神的诫命。这边提到，这边让我们读的话，我们就发现非常像这个第五章，非常像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提到的也是神的十诫的问题。这边呢，这申命记的五章十五节是也是提到了安息日。他说我们从这个第十二节看到十五节，他是这样讲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大家注意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是守安息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记得神的救恩。出埃及它的属灵的意义指的是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从罪里面被得到释放，成为自由的人，得到了神的救恩。这是神的拯救，这是神的救恩，在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身上，我想都有一个让我们难以忘记的一个经历，我们怎样的出黑暗入光明。神让我们每周花这样的一天的时间来纪念这样一个事情，就是纪念 神对我们的拯救，神的救恩。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人救了你的命的话，他希望你能够纪念这个事情。神的话是 全世界的救世主，他全地的救世主，他对我们 生命里 他不光是在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救，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在我们每一次危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看似平常的生活里头，都有神的看顾保守，都有他的拯救，他的帮助在里面。因为这样的原因，难道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来到教会来分出这一天的时间来纪念我们的救主吗？主耶稣我们的神吗？如果我们不纪念的话，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点，一个出发点。神要我们可以常常的回到这个点上，也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真正新生命的一切的出发点。我们是作为一个新造的人的话，我们的得救是第一步。得救的我们，就算你是已经十年的基督徒、20年的基督徒，在当初我们怎么得救的这件事情上，神他不让我们忘记这个事情。我们人会是很会忘记的，时间过去之后很快就忘。为什么神让我们 他在这个旧约里吩咐了这么多的诫命，这么多的规条，每一条每一条有怎样的意义？就是他知道我们人会忘记他的救恩，会忘记神他的恩典，他的作为。他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些日子，这样一些节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主日我们要纪念神的救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些的出发点。还有下面一个讲到了，是我们要与神相交，要与神有个个人之间的一个互动，一个沟通。有人会讲，我在家也可以嘛，对不对？我有灵修的时间，我有灵修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就说，反正我不来教会的，在家抽出比如说一个半小时来，也省交通费，也省了很多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在家，也可以，所以我也可以守礼拜。但是这我们讲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拜。因为呢，我们从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神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的阿爸天父。如果是一家之长的话，他希望看到他的家人所有的都聚在一起来敬拜他，来和他有一个沟通，一个互动。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作为主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来到教会来和他有一个沟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我们来到教会不光是为了好像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聚会，寒暄几句，然后很热闹，这边教会有我关系非常好的人，然后所以这周我来到教会是可以有一段非常好的时间，这是一个横向的关系，也是很重要。但是呢，另外一个很重要是让我们要仰望神，来到教会的话是要和神有一个纵向的一个关系，要与神相交，把这一天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要拿时间出来，神让我们拿时间出来去陪他，这是一个非常好懂又不太好懂的意思，这个概念。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我之前听到一个故事，那个人在讲，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我之前好像也在讲过，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那个公司的一个怎么说，就一个社会人或者他一个商人，他和家人的待的时间，因为他的工作的缘故就越来越少，然后来，刚开始他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他即使和家人聚会的时间非常少，他认为这个时间里头有一个量的概念，还有一个质的概念。有人就讲这个时间的质量很宝贵，我不否认这一点。所以那个人也他当时非常坚信这一点，他说我和家人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我们的每次的这个质量都是非常好的，每次回来之后和家人有非常好的时间。他是这么确信的，所以后来等到工作越来越忙的时候，他挣钱当然也越来越多。可是后来呢？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们逐渐逐渐的就和他疏远了，他们见到他之后也不再兴奋，也不再和他想象的那样的那种有甜蜜的关系出来。后来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表达爱的一个方式 是通过付出时间，分别出这段时间来表达的。人是这样的，神也是希望我们把一段这个时间拿出来，分别出来，单独这一天拿出来，和他有一个互动，有一个相交。神希望和我们相交，他要和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日语叫马吉瓦利，就是一个我们确认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所拯救的，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一种关系的一个确认。最后一点讲到了这边，还是一个见证的问题。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31章第13节，出埃及记31章第13节是这样说的：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是这个安息日是在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证明了什么？证明的是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我们要这样讲，就是我们要把主日来到教会，把这一天分别出来献给神，把这样一件事情当做一个记号，当做一个印证，就是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世世代代和他神之间所定的一个约定。我们心里会这样的纪念，如果别人看到的话，这对外面就成为一个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这都是通过所谓的守安息日、守主日来反映出来的，有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是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是要守安息日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灵魂体的要休息，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还有神和神有个人的相交，对外也是一个见证，对我们个人的身份一个确认也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三项讲的是为什么即使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基督徒不常守安息日，就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么这么的重要。刚才我也讲了，神非常看重，他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守安息日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大概，我不讲，大家之前也听到类似这样的教导，我刚才又讲了一次，可是就算我刚才讲了这一次，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我今天我也讲了很多讲了很多关于守安息日的，大家也许在之前听到了许多要守安息日守主日的，也许许多人有苦口婆心的说，你要来守聚会，你要来教会，大家觉得很烦。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在我就可以说不常守安息这个圣安息日，或许守了一次一周一个月守一次两次，或者是有些干脆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离开教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一个，没有时间，这是我把它这个放在加一个引号，没有时间。这个没有时间这句话意思非常深奥，大家知不知道？里面有好多隐藏的概念，说我没有时间。如果这个人讲了说你为什么不来教会，没有来守主日，他说我没有时间，那这句话要根据他个人的情况有不同的答案，大家知道吗？他说我没有时间，他很可能是他这个人说他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我想或者叫换一句话说，我没有时间来聚会，但是我这个时间是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呢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我就再没有时间来教会了。那你就会问他，那你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神是很公平的，我们基督徒也是24个小时。如果说我没有时间来礼拜的话，那你自然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优先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做完之后这24小时就用完了，一天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基督徒要问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事情比来到神的面前，神这么规定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来敬拜他更加的重要。如果我要问大家答案说有没有这样的时间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每个人大家基督徒大概都会讲没有，肯定是没有比敬拜神更重要的，没有我们来到守主日更重要的。可是事实情况是我们没有做到，有的时候是一些 极其特殊的情况，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许许多的情况下是我们个人的原因，是我们安排我们时间的一个优先顺序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在定优先顺序的时候，很遗憾的是，来到教会敬拜神没有被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我没有时间，因为我的时间都用在了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杨牧师也提到了停止惯了的人。什么叫停止惯了的人？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章的25节，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后面也很重要，大家看后面后半段，我们之前总是背前面一段，后面讲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一个在这个末世里，在这一个主再临前的一个日子里，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为什么到了主再临的日子越近的时候，我们越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不能够停止聚会。这边前面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说主耶稣说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救恩。所以我们是要凭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后面提到了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主再来的时候，在这末日里，魔鬼的一个陷阱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忙，不断的有许许多的所谓的要最要紧的事，我们往上排第一位，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第二要做什么。我在这里讲的话，我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人有个人的软弱，每个人都不是100%能够做到非常完美。我常常我们或者叫透露一点，就是关于神学院的情况，就是神学生，大家不要以为神学生好像都是好像信仰比别人高了一等，就是很圣洁的爬几个像天使一样全聚在一起，像一个过去的所谓的修道院一样，然后在一个地方去怎样，好像每个人都非常的虔诚啊，然后大概每天都在读圣经吧，或者是其实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每天不是跪下来祷告就是在读圣经啊？大家有没有脑子有这种一种形象啊？神学生就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神学院里，我不是在批判我们的体制，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具体的，或许这个事情看起来非常重要，比如说服事，我们要预备，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预备一个会场之后才能够服事，对不对？所以这个会场要怎么布置？我们要怎么摆椅子？要怎么摆桌子？要预备茶水？要怎么清扫？过两天从周二开始，这个日本神召会要开这个总会。要在我们学校开总会，一年的决算还有这个来年的预算，这个预算案都要出来，就是开这样一个会，我们神学生紧张的不得了，在里头那个就像那个着火了一样，整个就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重视所谓的一般人，就像你们看来神学生这个形象我们要维护，对不对？就是外面人一进来之后，我们神学生就是和平常的神学生就不一样了。我讲这话就不要讲出去就好了。反正就是，这是，我是说，就算是神学生，就算是哪怕是牧师，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这个优先顺序上，可能都会犯错误。我们都是人，但是我讲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这个优先顺序是什么，这个优先的顺序是什么。如果我们说，没有时间来主，那就是说我在前面，我认为比主日更重要的，我认为比敬拜神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我的时间。时间久了的话，你的这个习惯就形成了，也就习惯了，习惯形成之后，你就不来教会也就习惯了。所以停止惯了的是非常一件可怕的事情，魔鬼设下这样一个陷阱来，就是让我们去停止聚会，有许许多多的理由，看似很正当的理由，把我们从教会拉开来，从神的身边拉开来。其实归根结底，下面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就是不完全明白安息日的意义，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不明白安息日，神多么的看重，他有多么丰盛的一个属灵的祝福的意义在里头，所以我们轻看了安息日。 轻看安息日，我们会认为大概到教会只是这样的一个一件事情。对不同的基督徒来讲，我想来教会聚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我刚刚开始，我第一次被邀请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对所谓的基督教是很反感的。但是后来我为什么就去了教会？是因为我看到了，对我来讲有一个实际的需要。我看到那个教会它是英文的聚会，还有日语的翻译。当然对我来讲，我两个都想学嘛，为了学语言，我就去了教会。这是我在信主之后，现在还可以这样的很坦然的去告白的。每个人来教会的目的不同，他认为在他眼里这个主日是这样一个概念形象，但是这些认识常常是有偏差，或者是非常非常的不足的，就是让我们眼里看到这个安息日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神给我们安息日定的那个概念，在神的心里头，他在他的眼里头非常非常的重要。神让我们明白这个安息日，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去对待、去理解、去默想这个安息日到底对我们来多重要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不这么不重视安息日，我们就会来到安息日，并且每一次都得着。下面讲到说，因为得不到安息日的丰盛的祝福，所以一次来一次教会，觉得没什么得着。第二次反正再去一次好了，再来一次，哇，这次今天聚会又好像很平常，就是像一个例行公事一样。早上来还好，大家好，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中午热闹的吃个饭，下午小组，聊聊天，然后嗑嗑瓜子回家了，就是一天过去了。这就是一个流程，把它，这具体问来，你主日得到了什么？我相信我很大胆的相信，很多基督徒讲不出来这天得到了什么。我这周日到底得到了什么？是我只是例行公事的把这个流程走了一遍，好像我不来聚会的话，别人会说我不是虔诚，是不虔诚的基督徒。至少我来聚会的话，从早到晚的待在这儿，就是神看我大概也对我的印象也不错吧，就是这样的，会这么想，是因为我们没有不知道安息日真正是它深层的含义，而且他神透过安息日给我们的一个丰盛的祝福。我们看也非常有意思，这个阿摩斯书的8章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这一个小先知书。阿摩斯书的8章5节，他是在那个小先知书，你可以找到吗？小先知书第一个是何西阿书，对不对？何西阿书之后，然后约珥书，然后呢，再就是阿摩斯书，这样一个顺序。这个阿摩斯书的第8章的第5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之大大什么？对不起，我读不出来。”应该不是戳，反正就当他大戳子好了，然后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月朔几时过去，安息日几时过去？完事之后，我好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很多人有没有在想，比如说，这个周日这一天，上午是聚会，但是我这一天我不在教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别的事情，无可厚非。但是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要讲的是，这一天神说是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是属于我，是属于你和我。具体来讲，是属于你和我的。从神看来，是这样的一天，是发的分别出来，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塞到这里。我不是说不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们的心态是要这一天是要放在神的身上。我是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早上一来之后就想着这一天我怎么就从教会走出去。我不是说你就不能走出去了，你来之后你还会可以走出去，肯定是好像不是好像那个什么是开玩笑的，就是说怎么来了教会之后，不要来了之后马上就想我今天，早点回去嘛，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呢，比如约了朋友啊， 然后我有其他的事情要中途可能也要走，然后各种事情，从早上起来，可能你一边在坐在这里听到敬拜，你脑子里满是那些聚会结束之后你要做的事情，这个很现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也有过。我刚开始来教会不久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先想着今天中午先吃什么，我就想今天是不是又是卡雷啊？我就想能不能换个样，就是那种脑子里开始想一些事情，他就把我的注意力就分散掉了。我在聚会的时候没有办法集中在这个，我讲的这个是心态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具体不可以做什么。这个阿莫斯这边讲的说，月数几十过去，我们好去麦粮啊；安息日几十过去，我们好去摆开麦子啊。而且去做工还不要紧，做的还是做的很恶的事情，做的是错事，做的是去作恶，去犯罪。有一个美国牧师的这个他的讲道里提到说，他很生气的说，现在，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巴不得周日的这个敬拜是从6点开始的，就是早上6点，不是下午6点，巴不得早上6点开始，我好一早就去教会。不是说这个人多勤，多么的渴慕神，我想很早就来到神的殿里的敬拜神，而是说早点结束，我6点钟一开始算，大概美国聚会很短了，讲到大概十几分钟就完了。一讲完之后1个小时，比如说我7点我就回去，这一天我就可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了。这就是一个心态的出现了问题。他可以晚上去，可能盼着今天晚上，比如有一场球赛他要看，美国人很多一喜欢看比赛，他等的比如看超级碗等等那些，或者是 NBA 的那些，这个东西已经成为这一天他生活的一个中心了。显然就是他的心已经不在教会。敬拜神来到守主日这件事情，已经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中心的意义了。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这个安息日一个丰盛的祝福，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讲的几个原因都是很现实的，我们没有守好安息日。然后我们怎么得到安息？我们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前提，就是说在所有讲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方法也好，这些心态也好，之前要有一点事情，我要让大家确认，就是要相信神掌权。我们要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头，他的供应还有他的看顾。我们看有一个事情，出埃及记16章29节，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出埃及记的16章29节，这边讲了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吃的是什么？大家来讲，他们吃的是什么？在当时吃的是玛纳。29节说：“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6日天他赐给你们2天的食物，第7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7天安息了。周他第6天可以拿到2倍的食物。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让我们只做工作6天，或者现在我们是做5天，神在这几天里头会赐给我们足够我们用的东西，就是说神的供应在这几天劳作的日子里会赐下足够的来，会你觉得不够，但是在神看来已经够了，你不会饿死，你不会去没有这样的资源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神说这些都是够的，所以在第6天神给了2倍的东西让我们去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再把主日拿出来去工作去劳作去挣钱，好像说我这一天就不干我就不够了。我们要去分辨这样一事情。以赛亚书的58章的第14节，以赛亚书的58章的第14节，他说：“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讲到了一个神的应许。前面讲的说什么？从13节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边是强调的，说是他亲口说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的应许是说，不仅是你可以温饱，你可以只是得到一个生活下去的一个基本条件而已。神说，他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他把我们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所以神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这一第一点就是让我们去相信，在所有的在谈所有事情之前，让我们相信神是他是掌权的。阿门。神是掌权的，而且他是供应我们的神，他是看顾我们的神。到了新约里，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头，神还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你们是他的儿女。”他能不养活你们吗？这就是说一个单纯的信心，神会供应我们。神让你这一天分别出来去跟他在一起的话，他自然会供应给你所需要的一些。这是一个前提，要我们凭信心相信神在掌权。这不光是一种供应的问题，他还有看顾我们。我们觉得很难去处理的一些窘境，比如说一些困难、一些难题的时候，也许这不涉及到这个挣钱的问题，或许是你人际的关系，或者是其他一些烦恼、这个忧虑在里头，导致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教会，或者就算是来了之后，我没有办法专心在神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神在掌权。这一天分别出来之后，我们不光是我们的手不做私工，不说私话而已，我们的心也要是完全归于神的。神要看我们的心。不是说你来了之后就好了，是让我们这个心这一天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来到他的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相信我，我会供应你，我会看顾你，你这些问题都不会成为问题，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许许多多的问题，当我们放下来相信神，来单纯来敬拜他的时候，就迎刃而解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证，对不对？都有这样的见证，对不对？基督徒的话，应该都有这样的见证。我们选择去单纯的相信他的话，我们会经历他的丰盛、他的帮助、他的看顾，不要忧虑。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很快的讲，我们还要休息。这个休息我就很单纯的讲，我们要休息，要睡眠，停止我们手头上的工作，要休息。这个里面，有许多人没有在休息。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比如说他是真正的说我没有时间休息。比如说周爽打工很忙，然后他说你最近不忙了，就是说比如说哈，我是打比方，比如说我打工很忙，最近没有时间来主日，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我没有办法休息。有些人是觉得休息很可耻啊，对不对？明明有时间他还是不休息。在日本大家就更知道了，明明下班已经没有事情做了，还要在外面晃一晃再回家，一回家，哎呀，这累了一天了。然后下面就说您辛苦了这一天，是不是？然后就说，其实没有，就是真正在工作。我们每个人也会让人看到，好像我在努力在劳作，这就是一种成为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误区，一种很畸形的一种价值观。这些人是有时间他也不休息，但是基督徒我们要看透这些东西，我们该休息的还是要休息。要休息，把身体休息好之后，我们讲不要把身体和灵魂体不要把它切开来看。你可能会我灵力很强，我不用休息，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只要灵力强。但是灵魂体它是一体，我们不可以把它切开来的。所以身体的软弱常常会带动你灵力的软弱。当然我们反过来，你如果灵力刚强起来，会带动你肉体也刚强起来。但反过来，你的肉体如果软弱的话，常常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的要把这个休息看得很重，该休息的时候我们要休，而且要争取这样休息的权利。然后将礼拜日分别为圣，每周得到更新，得到神给我们的触摸，灵力要更新，魂力要更新，肉体要更新。我听过一个说法，一个牧师被人问到说，牧师你为什么来教会？他就说我去休息啊。他就说我去教会休息。他这句话含义很深，就是说我们要灵魂体的全面的休息，还有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能一边犯罪一边守安息日，因为圣经里好几个地方你读你就会知道，当后来以色列人还在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虽然在守，神的怒火还是没有止息。神说你们不要再因着这些东西在向我面前炫耀，说我守了安息日，我就在你面前我可以被你称为是义的。神说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毫无价值。为什么？神看的不是我们在做些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在做这些事情。如果这个人他一手在犯罪，一手又在所谓的举起手来敬拜神的话，这样的人不能够蒙神的悦纳。 我们平时过的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平时有没有在犯罪？有没有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在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先停下来，再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献祭。最后，我们要归纳到一个，就是要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得到真正的安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8、29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让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他与我们共同担担子，与我们同步，与我们同行。主耶稣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给我们新的生命，因着主圣灵的内住，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更新。主日的更新也分别出来，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已经蒙了极大的祝福，超越了以色列人在旧约里得到那样的祝福。他们每周要不守这个安息日的话，他没有办法和神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沟通，有一层帐幕在他们中间。但是在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帐幕，幔子已经揭开了，这层纱布已经揭开了，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神只因为他的灵在我们里面。主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安息的，就算我们在所谓的充实的生活当中，你要很忙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很就是完全就是全赶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很忙碌的节奏的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大风 大浪当中，许许多多困难的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得着安息，因为这个安息是在我们里面的，是主圣灵亲自用主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意变化更新赐给我们的，所以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 他的救恩这样的一种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得到安息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秘诀。今天讲到了这个守安息日，我不是要大家做律法主义者，守律法的律法主义者，他把安息日定得非常非常的严，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走路不可以走多远呢？后来主耶稣在新约里头，他做的事情，他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干犯安息日，我带引号的干犯安息日。主耶稣第一个就是来打破这个所谓的安息日这些规条，先做了什么？门徒们饿了，走到地里去掐麦穗吃。有很多南方弟兄姐妹不知道掐麦穗为什么就可以直接吃，其实那个麦子如果有麦子掐了之后，它直接吃也是很好吃的。我就是这题外话，就是说主耶稣允许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在安息日里，但是他们就被这个法利赛人被那些律法主义者来攻击了，说耶稣你的门徒们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掐麦穗吃了，你去吃去掐东西吃了。耶稣就说你们家的羊掉在坑里你不把它拉上来吗？就算在安息日的话你要把它拉上来。主耶稣还伸手去来到会堂，还医治了手枯干的人，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被撒旦辖制了几十年的人，主耶稣在那一天安息日里给他释放，给他自由。我们也明白的是，在安息日这一天里，神乐意把他的 极大的丰盛浇灌下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一天里，他行了医治的恩赐，他使人从这个撒旦的辖制之中得到了释放，都是发生在安息日这一天。神他乐意在这一天从天上浇灌下来他的祝福给我们。让我们这明白这是一个奥秘，让我们就是把这一天能够分别出来，来到他的面前去专心的在他面前的话，我想我们会今后会经历到更加丰盛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我这是我所确信的。我希望大家今后就因着圣经的教导，因为这都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个人的教导，我们能够更加重视来到神面前的时间。不是每周只是来而已，我们来之后我们的心态有没有完全归向神，是我坐在那里脑子想的是完全是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要亏欠神的荣耀，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而且这是神他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今天的信息，我们来最后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透过圣经实在是有许许多多丰盛的丰富的教导，主啊，没有办法一一去查阅，但是主啊，我们都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你都给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守安息日，将主日分别为圣， 主啊，来单单的献给你，作为只有你还有我这样的时间。主啊，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你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强调，你甚至是有时又十分严厉的规定，不守安息日的以色列人将要从民中被剪除。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来赦免我们没有信心的罪，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没有相信你是全能的神，相信你的供应，相信你帮助我们解决难关，你解决难题，相信你看顾我们。主啊，我们的软弱导致我们轻视了主啊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来与你亲近，轻视了主你在这一天要浇灌下来的恩典。哦，主啊，我求你继续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也来亲近你，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将这些真理再一次的更深的启示给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来祝福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或许主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原因，主啊，他们信心有软弱，也没有来守这个主日。主啊，无论是怎样的原因，主啊，我们都知道它不会成为一个借口阻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将这样的一个真理显明在这些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啊，继续与牧师师母同在，继续主啊，天下你的众教会同在，愿你得到你当作的荣耀。主啊，愿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礼拜当中，你永远是坐宝座的王，是我们的主。主啊，愿你让我们有更加单纯的信心，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不去想那些，不再去把那些忧虑让他们占据我们的心，让那些重担来牵扯我们的心，阻碍我们更加的亲近你。愿主让我们更加的单纯来相信你。感谢主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稍微吵了几分钟，不好意思。
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安息日，当我在读这个出埃及十六章的时候，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安息日是讲到吃食物吃的问题那里十六章那里有讲到说，神把这个就是说每一天要吃粮食的事情，他说是要试验看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意思就是说，从一到五每天只收一份的玛纳够一家人吃够了，第六天要收两份，因为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不可以做工嘛，要休息，所以要收两份。但是一到五的收的那一份，如果你收两份它就会坏掉的，但是第五天收到的第六天收到的两份可以保留到第二天，不会坏掉，对不对？然后星期天就可以吃那个第六天收到的那另外一份。那所以那里讲到说，是为了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守神的话语。所以第一到五每天收一份是神的话语，是命令，第六天收两份是神的命令，第七天要休息也是神的命令。所以我想在那里坐着听的时候，我觉得我想挑战大家，这个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什么，只是说挑战大家呢，安息日虽然说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但是好不好让我们学习，我们可以试试看把这个星期天全然的分别出来啊，不要瞒着，就是感觉去打工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试试看，试一段时间，看神是不是同样的在一到六呢供应给我们，有足够能够甚至包括这个星期天的需要，神也同样的供应给我们。我想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尝试，没有凭着信心去遵守照着去做的话，我们很难知道神的恩典在哪里，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些的难处，没有透过凭信心然后呢依靠神，神来供应，你就会发现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神把它当作一个命令给我们，不是说为难我们，不是说怕你做不到所以把话语给我们把这个命令给我们一定要遵守，不是的。其实神给我们真的是要我们休息，星期天是要我们休息，从一到五是一天做了就够了，第六天收两份 这就是很多我们看着过去很多的基督徒有的一些见证，开餐馆的也有这样子的见证，星期天本来是生意最好的，但是很多他们就做一到六，星期天休息，但是他们却看到神透过其他的天补足他星期天所应该赚的钱。所以这不是一个命令，不是从我们来的命令哈，这只是说挑战大家，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尝试啊，我想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好不好？所以我们也不用瞒着星期天还要回去想，哎呀，我要明天要做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全然的在神的里面休息。因为为什么？这是对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了神，这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呢你就会有见证。当你真的经历到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里做见证，我真的尝试了星期天不做工，但是我却没有缺乏，这是我们曾经经历的，我是到后来周末都不打工了，只有夏天打工。我那时候我也在这里做过留学生，所以我知道，但是神却供应从头到尾五年的当中，甚至没有生病，不用去看医生，不用打针，不用怎么吃药，所以不用花那笔钱。后来也看到神让我住的就越来越丰富，我东西不见了，神补回给我，我不用花钱，神照样补回给我。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的。在日本确实是很忙，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很忙，我们更需要学习星期天怎么样休息。我知道很多在我们当中有读书的工作的都是一样，让我们把星期天真的是分别出来，不是为了让教会有更多的人，而是让我们自己真的是遵行神的话语，并且有休息，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同工们哈，真的是多走一里路，因为他们被要求在这一个月的里面要参加早上的，又要参加下午的聚会，那他们把这个时间摆出来，我相信神也会加倍的祝福他们。那另外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是参加下午的，也欢迎你们继续的带更多的人来到参与这个下午。如果他们早上没有办法参加的话，可以参加下午的聚会。我们下午堂是从3:30到5:00啊，3:30的聚会到5:00，但你也可以提早来参加小组的活动，或者甚至一起的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呢继续参与这些的聚会。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早上的今天下午的聚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从起初到如今，主啊，你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虽然有很多的时候你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的话语命令，主啊，似乎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甚至似乎好像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啊，即使是在旧约的当中，你所给的那些命令，就所给以色列人的这些话语，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主啊，甚至在他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他们被打回去这个旷野去流浪的时候，主啊，你仍然是这样子信实的以云柱火柱，甚至让他们吃的喝的没有缺乏，也让他们甚至穿的衣服穿的鞋子都没有破没有烂，主啊，这就是神你的恩典。虽然我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软弱，但是主啊，你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今天我们相信我们居住在日本这个地方，虽然也是这样子的忙碌，甚至生活水平是这样子的高，但是我们相信神啊，若是我们遵行神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蒙神你自己的祝福，也看到神你这样子的愿意我们，主啊，能够真的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并且是有一个健康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求你，主啊，你让我们凭着信心，主啊，我们这样子的来奔跑，我们就要经历到神你自己的作为，加倍又加倍的恩典继续的加添给我们。主啊，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你医治我们，我们就知道神啊，你是医治的神。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主啊，你供应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是耶和华以勒，是那在山上有预备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祈求神你自己来怜悯恩待，主啊，祝福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不是非常的劳累而已，不是只是这样子的每天这样子的奔波劳碌，但是主，我们却是知道怎么样的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托，并且照着神你的话语来遵行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啊，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也能够更加的丰富， 有平安，有休息，有健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当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结束个别回去的时候，求神也保守，让我们的脚步能够平安，主啊，让我们有很好的休息，以致我们明天有 体力精神继续的来奔跑。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大家请坐，我们就平安上会。我会把那个刚才我们因为没有收奉献，可能在当中确实还是有人要给奉献哈，所以我们请